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求神使用这一章继续来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心意，而不只是听到人的声音和讲解而已。我们也在重申，我们并不只是来讲圣经，我们更是想透过圣经与一位活的神相遇，也让弟兄姊妹能够向神醒觉。第四章我们看见保罗尽管是继续处理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的问题，但是他引出了一个特别深的、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也就是领袖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也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呢？就说保罗为了来否定哥林多教会他们高抬保罗、彼得和亚波罗，他就必须得告诉他们说，他们呢都不算什么，他们的的确确不算什么。但是接下来就会引起另外一个大问题，哥林多的信徒就会说，是啊，既然你们三个都不算什么，那么你保罗这个不算什么的信徒给我们写一些信，有你的个人的意见，为什么就算了什么呢？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说我们不都强调说信徒皆祭司吗？对啊，既然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祷告、读经、灵修、亮光，都有个人的感动和圣灵的引导，我为什么非得要听另外一个人叨叨叨叨叨叨给我在那边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而且你讲的我愿意听还行，那万一有一些我的理解亮光跟你的讲解不一样呢？更何况不少时候啊，是我个人觉得我就想做这个事儿，而且我觉得我对，我自我感觉也非常良好，那你的个人的意见凭什么就一定要以神的名义来威压我呢？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个示范，也让我们获得深刻的洞见和神给我们的提醒。所以在第四章中一到五节，保罗呢就重申作为传道者的他们的身份，以及啊对这个身份的认识而当有的一种态度。六到十三节呢，他在讲他们这些传道的人使命和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然后十四到二十一节，保罗呢才来处理他个人与哥林多信徒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也直言不讳的来要求他们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他，既不能高看到崇拜的地步，但是也不能贬低到就像狗屎一样。所以啊，在这里实在是非常的及时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层一层的来看，那么接着来看呢，我们也带着我们的关怀来进入到 圣经的思路中，使我们能明白神今天对我们有怎样的旨意。保罗怎么样理解自己的身份呢？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在前面保罗早就提到了，他们无非是执事，我们也提到说他们不过是仆人。其实保罗有时候啊还提到他是奴仆，也就是他是奴隶。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时期用这一个词，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24小时工作制，没有上下班，随时听命，没有自己的个人计划和主权。那因此保罗就用这个执事仆人来提醒别人应当怎么看他。那另外呢，就是他也提到了是管家。我们知道在罗马时期大户人家都会有管家，所谓的管家就是替主人来管一些事儿的，他本人并不是主人。上帝呢给了保罗一些奥秘的事，也就是上帝有他的拯救计划，不只是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外邦人。这正是神荣耀的福音可以消除人间绝对没有办法消除的壁垒，而福音是可以真正的带来这种爆破性的突破和生命性的更新，也给世界带来荣光焕发的好消息。那不管是作为执事还是作为管家，他们都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决定权，只是呢执行主人的任务。那对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在于他们是否忠心，把主人交托的事来办好，而且在传达的时候不要走样。执事和管家并不是艺术家，在那边乱发挥乱创造，充满着个人的想象力，说的云山雾罩，天花乱坠，擅作主张，擅离职守，这样的反而会误了主人的大事。很多公司在选人的时候，他一方面固然会注重这一个职员的才能，但是另一个方面他们也会注重你的这种才能能不能为人家所用，能不能为了公司的整体计划规划打算来约束自己，好能够向着整体的规划来忠心。连一个小公司在选人的时候都会有这方面的注意。那为什么在神的家里边我们却转而去注意那些炫耀的口才，夸夸其谈的外在表现呢？这些应该是反而让我们更加警惕才可以。所以神的仆人的服侍不在于个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多么高超，也不在于人所看重的世界的智慧和所谓一流的口才，而是呢能够来真正的对神有效忠，同时呢也对服侍的人群有深度的委身，对圣经和人群的双重的效忠，就限定了这一位服侍者他的活动的范围，使他不能按照个人的喜怒哀乐价值取舍来决定侍奉的方式和内容，也不会因着人的需要而偷换他们应当传讲的内容， 所以呢，保罗就提醒说，不管是执事还是管家，他们也都是因信称义，他们不会因着他们的服事被称义，也不会因着他们自己多么的问心无愧，就会多么的得着崇高的地位。因为对管家、对仆人来说，他们本来就应该来忠心。当然，主来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他当有的称赞，也会给他当有的这一个最后的断定。所以在这里，保罗用的判断这个词啊，是一个比较重的词，它含有一种法律上的裁决，以致呢成为永久的定论，并且来考虑给什么样的奖励惩罚这样的含义。你想，当别人的主人给对方一个盖棺论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对他的仆人有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断定。所以哥林多的信徒呢，不能因为保罗他们只是仆人就可以来论断他，而基督的仆人呢，自己却要甘受牺牲，甘受委屈。他们并非不用向会众负责，只是呢，他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没有任何工作是讨所有人喜欢，大家呢有不同的意见才是正常的，所以呢，不必受人的纷纭的意见和看法所左右，也不要迎着人的态度干扰了自己的情绪和侍奉的热情，从而呢，要么就过分激动，要么呢就心灰意冷。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忠于所托，最终上帝他一定会悦纳我们的服事。所以马丁路德说，上帝不看我们工作的有限与瑕疵，只看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份上，就接纳和圣化我们的工程，从而使我们得着他的承担。所以真正的因信称义啊，并不只是在依靠神、相信神的一刹那，而是在基督徒的时时刻刻。到了第二部分，保罗就提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也是来领受的。就说既然保罗他们是仆人来传递，那因此呢，哥林多信徒他们也是一个领受者。那既然是领受者，就更不应该把自己所领受的来拔高。比如说一个乞丐得到别人的给的钱，你不能去夸耀说，你看我乞讨的能力多强，我自己多牛，我能够来赚这么多钱，就忽略了人家是基于慈悲来给你的，却转化成了我自己多么厉害，通过我的努力得来的。所以呢，一方面对领袖绝对不能无条件的效忠，把他们拔高到是神的地步，另一个方面也不能完全的贬低，到最后呢自己做了王，而把这个领袖呢看得什么都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呢既然是领受者，就不要忽略了他们自己似乎做了王，就不需要继续来领受。而保罗提到他们作为这个 服侍者，却成了一台戏，走十字架的路，也能够在各方面来做见证。为什么这一批服侍者忍受这么多的委屈和苦难，成了一台戏，但是仍然善劝，仍然忍受，仍然祝福呢？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爱的能力，相信福音的功效，也相信神活着，因为这一场戏是神导演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的心智，更看见仆人当如何忠心，领袖跟会众当如何有和你心意的关系。愿你引导更新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